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5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是8月29。那么下个星期二就是后天吧，就是初一了，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吃素。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师傅好。
哎，你好。
感恩师傅，师傅给您请安。是这样，就是想问一下师傅，就是一个同修，他是爱猫一族，然后家里呢养了17、18只的猫，然后有一只猫送人了，后来这个猫生病，生重病，当天晚上这个同修在佛台面前求菩萨上香后，菩萨和他说话，说大致意思说这个猫没有问题，会好的。然后他就在走廊里面，然后看到一只大嘴巴，然后在念大悲咒，然后最后这只猫还是走了。然后同修就开始白天可以上班，一到晚上就开始不正常，就开始讲话，然后他就一直说是观世音菩萨和他说话给他开示，晚上只能用药物来控制睡眠。然后同修说从9月10日晚上在佛台前看到观世音菩萨后，一直说他师父是观世音菩萨，还叫他念经布置功课，不停的对话，还告诉他马路上好多英灵很可怜，卡车会撞到他们等之类的话。那他是什么原因会导致他会这样？和家里养猫有直接的关系吗？
第一，猫是阴的，对不对啊？师父讲过没有啊？
讲过的。
好了，第二，一个人跟畜生道的东西老在一起的话，那你的境界就会变成低一等，就是像畜生一样了。所以台长是不主张别人养动物的，明白了吗？
明白的。
你可以爱护动物，不杀动物，但是你也没必要去养啊，啊，对不对啊？第三，任何人说做梦做到啊，菩萨讲话也好，什么，首先啊，有些是幻觉，啊，有些不是菩萨，啊，都有可能。他只要一执着，哎呀，菩萨，你还有什么话跟我讲啊？好了，鬼就来了。一个大嘴巴还要讲啊，那不是灵性是什么？你告诉我呀。好了，还不知道他中魔了，走火入魔呀，这种我们就叫走火入魔呀，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那是他本身的药精者吗？
那当然了，像他这种，说不定惹了猫精了，他这么喜欢猫的话，他一定猫精了，我跟你说，猫精啊，人家说狗精啊，狼精啊，还有狐狸精啊，啊妖精啊，都是一个精字啊，所以他这个猫精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惹猫精啊，还有什么话好讲的？
那师傅当时也帮他看过图腾，说必须让他停止这种对话，不能去对话。
啊，对呀、啊。
他本人先。
对呀、啊，我早就跟他说不要对话了，他还要对话，他不变神经病了？
他现在就是控制不住他自己。
控制不住嘛，已经到畜生道了呀。你去看好了，动物哪个控制得住啊？要吃人就吃人，啊，要大小便随地，啊，动物那叫动物，明白了吗？我们是人呐，人要学会控制啊，啊，对不对啊？
对的。
你要叫他现在念小房子了，要叫家里人帮他忙了，神经啊，人都养不起，还养猫呢，哎。
那昨天晚上他就是这位同学，他突然就是说灵性他不肯离开，然后说就是要盯着他，那师傅
那是真的。当然了，你像这种小动物，他当然做人舒服了，他做畜生他难受不啦？他如果附在你身上，这个人他叫他干嘛他就干嘛，你说他多开心啊？现在明白了吗啦？灵性附在他身上，要玩就玩，要吃就吃，他叫他干嘛就干嘛，他就当然不愿意离开啊，这还不懂啊？
那师傅就是，那他该怎么跟观世音菩萨求呢？
怎么跟观世音菩萨求？没什么求的，就是好好的 念小房子，把这个灵性超度走，没有办法了。
嗯，这样，那这样子他要多少张小房子呢？
这样子要多少张小房子？有的要了，这样子，这样子，那样子，这样子小房子要很多了。我告诉你，主要问题，小房子要什么呢？就是最重要，要把猫精把它超度走。第二，房子里有灵性，也要把它超度走。
那猫，那房子里的药精者要念多少章呢？
房子里要念49章。
哦。
明白了吗？
猫精的话就是一直。
哎，猫精的话。
有数量吗，师傅？
猫精的话也有数量，一般的说69章应该走掉了。
哦，好，那他师傅给他是放生，他一次性7000条鱼的，是一起放还是慢慢放呢？
像这种东西嘛，慢慢放也可以的。要一起放也可以，你要看他自己了，他自己的条件啊，他能不能做到，明白吗？
好的，感恩师傅。第二个问题就是梦见同修被灵性控制，然后梦里同修已经傻掉了，像疯了一样，然后同修的妈妈要拿同修的钱去帮他放生，但是同修的男朋友却拿掉了，不肯拿去放生。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是有一个大灵性吗？
对啊，这个梦很简单了，现在不是他问题了，他男朋友有问题了，他男朋友现在不肯，就说明有男朋友身上也有灵性啊。
哦，男朋友上有灵性，然后也是会阻碍他，对吗？
那当然，一定会阻碍他的。灵性这个东西出来就是阻碍，这还不懂啊？
嗯。
你想想看，
那他这个，
你比方说人见到鬼的话，那说人不会对人没有伤害的，那肯定有伤害的呀，对不对呀？我举个简单例子，就是你家里人过世了，那你说起来是你爸爸妈妈过世的话，或者爷爷奶奶过世，如果一张照片放在家里，你说你晚上害怕不害怕？你害怕的话不是对你有伤害吗？这还不懂啊？
哦，那师傅，这个同修要念多少张小房子？他男朋友要念多少张呢？
男朋友倒不多，21张。嗯。
哦。
同修们多念一点。嗯。
那是有数字吗，师傅？
同修们自己念到要自己感觉好呀，要没有灵性的呀，这个什么数字啊？就说人家医生一样，医生我什么时候会好啊？你吃药吃到好为止了。
行，
明白吗？
好的，师傅。那下一个，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当我们觉得和一个人有冤结时，除了念经，现实中就加倍的努力对他好，把自己心中任何的不满用付出的心态，比如说，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分享给对方，是否可以加快双方冤结的化解呢？
可以的，可以的，加快双方的冤结，实际上还是靠一种心诚。
嗯，
听得懂吗？你如果心不诚，你怎么加快冤结的化解呢？对不对呀？心诚则灵啊，很重要的。
好，那请问师傅，把有烦恼变成无烦恼，你的德就出来了。那这句话，你这个德的话是功德吗？是功德吗？能减少我们的业障吗？
没有，德出来的话要看哪个德的，有的一个德就是道德出来了。听得懂吗？道德里边再深一点就是功德啊，性德就是有性欲的得道啊，就是人家说有性欲的道德啊，诚德就是你这个人很忠诚的这个德，实际上这个德字是一个广泛的，就像医学一样的，但是呢里边分成医学嘛，有啊医科啦，有外科中内科啦，啊西医中医啦，你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了，师傅。
就这样了。
好的，感恩师傅。那下一个问题是，我们这边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普陀山去一次，然后就是是不是要去3年的这个说法，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普陀山不去，心中有观世音菩萨，你说菩萨会不会救你？
会的。
普陀山去，对不对啊？去了之后不好好修，去3年，去8年都没用啊。那是人家有时候有的是商业炒作，我就不知道了。说哎呀，去一次啊，要来3次啊，至少他的香火比较旺嘛，对不对啊？
哦。
哎，你问他是这句话是来自于何方？这句话是谁说的？都可以讲啊。
这传的已经不
好了。好了。 好了，就这么简单了。
哦。
你比方说，
好的好的，
啊，他们有一个宗教啊，那个这个，比方说卖那个就是卖家朝圣，对不对啊？啊。
嗯。
家就是一个信这个宗教的人啊，伊斯兰宗教的人，他必须要到这个去朝圣一次，一生啊必须要去一次。
嗯。
你看，管理不善，这次死了1300多人呢，啊，将近1400人，
嗯，
就踩踏事件，你们都看见了新闻，对不对啊？这不是台长讲的吧？所以你们要记住了，心中有佛呀，心中有佛呀。形式是居二，你当然说你有条件能够经常到普陀山去，那朝圣总是好事情啊，对不对啊？但是你没条件的话，你说我一定要去三次啊，那也没有强行规定啊，对不对啊？
嗯，
好啦，
嗯，
啊，就这样。
好的，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那师傅，请问师傅，思维不纯洁怎么办？脑子里总想着别人的不好，控制不住，然后会不会有业障产生？
你说呢？会不会啦？
嗯，会的。
好了，脑子里一天到晚想人家不好，你会没有业障产生的？脑子里一直想别人不好，就是记住了，把自己想的太好了。很简单，你脑子一直想人家不好，就是你把自己想的太好了，所以你才会把别人想的不好。你把自己想的差一点，我也不是个东西，那你就觉得人家是东西了。
那师傅他是否就是可以每周定期烧一张272遍的自修经文心经，求菩萨给我们开智慧，去除私心杂念，正念永存呢？
这个都可以的，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的，
都可以的。
最主要问题，
哦，
你老看人家不顺眼，就是心理变态啊。
嗯，
你去看好了，你到精神病医院去问，他说每一个人都不正常的，所以他自己进去了，听得懂了吗？
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普遍有很多同学他们在外打工，然后需要合租，然后合租的人就是不是学佛人，他们会吃荤，然后味道会很重，然后整个房间气场就不会很好。然后是不是要就是不停的给房子的要经者烧送小房子呢？
应该的，不停的烧送。
要的。
啊，要需要的。
嗯。
明白吗？
那有没有一个定数，就是说比如每周要烧多少张呢？
一般的给自己一天能够烧个一张嘛最好，烧不了的话呢，一个星期呢烧5张，再烧不了的话呢，一星期烧3张，好了。
哦，那这种不好的气场对同修的影响会不会很大？
会大的，气场不好的话，对人所有的人都会影响很大。你看，师父在给人家开示的时候，下面有5、6个人，如果气场不好，我马上就会觉得很不舒服了。如果我的弟子开示，我最开心了，因为弟子都比较纯洁，念经的，明白吗？都有愿力的，所以我给弟子开示，我特别发喜。啊，你要是改正，一般的外面的人，有的人气场很不好，那你讲了都不舒服啊，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那师傅就是同修给以前租的房子，他念过一些小房子，但他就是还是经常不舒服，后来他就搬掉了。搬走的话，至今有40多天了，他却还是梦到有人在他以前那个房子里给他推销化妆品，还说了价格是多少，同修没应答，后来背了一包书和衣服逃走了。请问师傅，这是什么原因？他搬完这么久还会做到梦？
我跟你说，上辈子的冤结，为什么这辈子还会有啊，傻姑娘？你以为啊，你以为时间啊这么久啊，你以什么为时间呢？你以什么空间呢，时辰为时间呢？我告诉你，这些东西只要在你80天中你就跑不了。
好的好的，行，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些同修他从事客服工作，然后每天会接到客户非常多，有时候就是客户是面对面的，有的时候是电话里面，然后这个气场不太好，我就是会经常会责怪，会产生一些责怪，然后客户有的时候会抽烟，甚至就是不知道哪句话就会让客户不满意，然后会抱怨从事工作的同修，导致同修有时候心里会很紧张，心情很低落。请问师傅，这位同修就是这样工作的同修，以后应该如何面对呢？
首先，你做这个工作，你就必须要敬业。敬业是什么？分两种，一种就是尽自己的努力啊，去完成自己的业绩。对不对啊？还有一种是用心来为顾客服务。现在人的素质普遍很差，觉得我花点钱你就得应该为我好好服务，对不对啊？那你知道了，知道了他这个素质不好，对不对啊？那你跟他一起来咯，那你素质也不好了。你看看上次我看到一个新闻，在机场里跟人打起来了啊，客服态度不好啊，对不对啊？客人那下面的那个乘客给他打起来了，在机场里啊，对不对啊？那好不啦？那调查起来，惩罚起来，不两个人去惩罚，各打50大板呢，对不对啊？如果这个客人骂，一直骂，你说说看，人家那个当地的那种航空公司的那种那个纠察那些执勤人员跑过来，不是总归是把你客人先要到你到办公室去谈谈了。啊，对不对啊？如果两个人对骂呢，来，一起进来把事情说清楚，好了，就这样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位同修，他就是工作节奏比较快，然后状态比较紧张，然后心脏有的时候会跳得很快，特别是早上，然后感觉要跳出来一样，跳动幅度很大，然后不忙的时候偶尔这样，忙的时候就比较频繁，吃了丹参片会好一些。请问师傅，他的心脏为什么会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
你不要说工作紧张了，你就有时候什么紧张都会有，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不说工作紧张，你就说很简单，我们说你今天爸爸妈妈吵架，从小小孩子在边上一直听吵架，啪到后来小孩子的忧郁症了，对不对？你天天老板说啊，这工作不得了啊，你要有责任心的，否则你要负法律责任的，怎么天天吓他好了，吓得他的心脏肯定不好啊，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讲，就是心脏不好，就是人已经超脱自己的控制和承受范围了，他就会影响到他的心脏了，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就像一个汽车比方说它四个引擎，对不对啊？四个引擎里面四个棒在这么运作，那么这种小的汽车你如果一开空调它超负荷了，所以这汽车马上就开不动了，明白了吗？
那就是也是正常的，它就平常也就在自己再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对吧？
注意一下，不要当回事。不要当回事，太紧张了。很多人有紧张忧郁症了，明白吗？
行，感恩师傅。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同修他梦见自己的魂魄要出去办点事情，然后就飞出去了，然后等到他要回来，发现一个跟他有冤结的人控制了他的肉身不让他回去，他就只能出去找。那他因为很害怕回不去，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在外面就是看到有一个男的，就是在外面是拜，在对着天空拜，然后就附到了他，这个同学就附到了他的身上。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附到别人身上？
这真的真的
真的
这真的，他的魂魄真的附到人家身上去了。你不信你去查，当时如果这个情景如果对上了，这有这么一个男人，他附到人家身上去了那懂吗？
那师傅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
很简单了，他的魂魄不齐啊，他被人家搞了呀。明白了吗？
那要叫魂吗？
这个自己第一要求观世音菩萨，叫魂也没用啊，要求观世音菩萨的人家像这种事情太多了，你想想看，过去人家东南亚很多国家，他们说下杠头啦，给你请那个魂回来啦，请你主魂回来啦，还有请你的父魂回来啦，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当时都是有的，都是有这种现实的情况的， 所以人家不懂啊，所以很多人不懂学佛，学到一半神跟佛都搞不清楚，那么去乱来了，乱来后来嘛就把人家一些不该请的人都请来了，请来之后就闯祸了呀，听得懂不啦？
嗯，那附到别人身上这个同修他是不是犯错误了？那他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不一定的，他附到人家身上他不做坏事没关系的呀。
哦。
他做坏事嘛就不行，他不做坏事他就不犯罪呀，你听得懂不啦？
哦，听得懂。
哎，
那跟他有冤结控制他肉身的那个人，这个同修要给他念，要念姐姐
念掉之后，他的魂魄像过去叫借尸还魂，就这个道理。因为他的魂主魂已经出去了，他回不来了，那他的这个主魂呢，
嗯，
就到人家身上去了呀。
嗯，
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的。嗯，
对的。然后那个男的还在对着天空拜，是不是就是平常说我们不要就是说对着外面就天空那种拜，是不是也是？
对呀，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呀。平时空空的对着天空拜，
嗯，
如果碰到菩萨路过，那么过路程那最好。如果碰到那种灵性过来，他就上你身了，你正好要你需求嘛。
就是这个意思。
我早跟你们讲过，我哪句话讲的错了？你们这不听我有什么办法呀？
嗯，
啊，
嗯，
很多人我告诉你，
嗯，
本来不该死的，对不对呀？啊，
嗯，
啊，我跟你们讲过了很多事情了啊，过去啊，有一个人我跟他讲不要练财的嘛，他还骂我啊，我的弟子啊，对不对啊，
嗯，
啊，叫他不要，
嗯，
不要把叫人家钱打到他自人的账户，他帮人家放生还给人家看图腾，人呢现在还在外面说呢，
嗯，
哎呀卢台长怎么你看看自己人呢死了，明白了吗？
嗯，
现在知道了吗？
嗯，
什么叫正啊？什么叫邪啊？
嗯，
记住了，没有办法的，邪了自己不知道的。
嗯，好的，感恩师父。
我告诉你，
下一个问题。
我告诉你，
啊，
像这种人，已经，
哦，
师父已经很慈悲了。我告诉你，本来他连他，
嗯，
连他家人都要受到惩罚的，后来台长还帮他求，就要家里人求呢。他家里人也犯了很多罪，我跟你讲，真的害死他了。
嗯，知道的，师父。嗯，
我讲谁你们知道不啦？
嗯，
过去发生这个事件你不知道啊？在山东不知道啊？好了，
嗯，
不要讲了。
嗯，感恩师傅。师傅就是说，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渡人的时候，以自己不好的过去来现身说法，让别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会涉及到自己对不起一些过世的亡人，当谈到亡人的时候，这个亡人会不会又来找同修啊？
会。
嗯，这种会的，对吧？
啊。
哦，那这种他为了渡人一遍一遍的说自己以前犯的错误，会不会又种下一个不好的因呢？感恩师父。
会。
哦，
说一遍遍说谁不好啊？说别人不好啊？
自己说自己
啊？那不会，你因为你以身说法都有护法神保护的。
嗯，
怎么会啊？
你会吗？
不会。
不会这么不好音。
嗯，
那亡人的那种不好，他用亡人的那种然后来说的话，会不会不好呢？
亡人的不好，不要去说亡人不好。就是说，如果这个亡人你超度他了，那你就可以讲。
嗯。
明白吗？
嗯。
嗯。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要买房子的话，然后房子正对着一条大河或者是一个大公园，要离开多少距离，几公里才能不受影响呢？
一般两百米。
好的。那如果是买那种有5米层高的那种 loft 酒店式公寓的房子，然后一般会把房子装修成分隔成楼上和楼下，那把佛台和睡房都设在楼上可以吗？这样算不算是腾空的呢？
那当然楼上好了。
那不算腾空的，就下面是空的，不算吧？
不算，嗯。
哦，好的，感恩师傅。
但是房子不是阳台，概念不一样。
哦，是房子。行，感恩师傅。下面是一个同修的梦，就是同修做梦梦到师傅和师母，然后梦里有他们一家人，然后师母笑嘻嘻很开心的想要和同修的爸爸握手，他爸爸头在左右张望，没注意到师母伸手，然后同修撞了他一下，他才反应过来。就在师母和他握完手时，师母轻声的对同修说，以后有件事情他爸爸会恨， 会恨这个同修，然后当时意念在想可能会是婚姻大事，然后这时的场景是父母都已不在现场，师母就说是婚姻方面，然后师母还写了一个电话号码给同修，告诉同修说这是东方台的电话，让他醒了之后找师母，然后就是告诉师母会告诉他怎么念经化解，然后这时梦醒了，请问师父这个梦如何化解？
这个梦师父大概想做功德了。这种嘛就是说同修当中相互之间也会做到就是相互帮助了能够知道对方有些问题将要发生，相互给个提醒，因为在阳间他们看不见，可能有时候人修的好一点，那么可能会在梦中会有一些提示，这很正常，明白吗？
那师母当时就是说他爸爸会因为未来的一件事情会恨他，那是就是可能是婚姻的事情，然后这个是不是就是他婚姻方面这个？
那有这个可能性的，这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
现实中这个同修他也不是太想结婚，那如果要结婚就想要好好修，他想好好修心念经，但是他爸妈这关应该如何过呢？
好好念经啊，解节奏啊。
念
姐姐咒，念礼佛，最好能叫这个男朋友呀，一定要修心，不修心的话，真的女孩子会吃苦头的。
好的，感恩师父。下面一个梦是一位同修梦到师父变得比现实中小，然后身边有几箱东西，都是义工同修在搬，然后同修经过，然后师傅让他也去搬，他搬的时候箱子太重，然后他搬的有点累，然后最后搬到另外的地方，放下箱子的时候看到箱子撒出了几个金币，比如1元5毛的金币，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师傅？
这个问题很简单，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这还不懂啊？师傅帮他们背的人累了瘦小了，叫他们背啊，他们不要叫他们只看到钱呢，明白吗？他们很多人弘法弘到后来为钱了，为名为利了，对不对啊？这些都是业障啊，他们自己在背啊，明白吗？
好的，师傅，我的问题有点多，我还可以继续再问吗？
你快点。
师傅，同修梦到另外一位同修的脖子以下的部位和脚上全是伤疤，像刚做过手术，是什么意思？
那皮肤要当心了。好了。
皮肤。好的。那下一个梦是同修梦见在一个寺庙里看到一尊很大的菩萨，同修就磕头给菩萨请安，但当他抬头的时候发现菩萨不见了，他四处寻找发现菩萨换了个位置到他的背后，而且变小了，当同修在磕头的时候菩萨又变换了位置和大小，同修就一直在变位置磕头，意念周围的人说菩萨显灵在逗他玩，但同修想是不是不让他磕头了，请从开始。
对，身上业障太重了，讲都不要讲了。
这种梦
太多了。这种梦太多了。
好的。师傅，接下来问一个梦，就是同学梦见在路边的下水道口里爬出了很多蚂蚁一样的黑色小虫，他低着头看着它们不断爬出，有些还变大了，它们有路过同学的鞋子，能感觉到一两个虫子撞到同学的鞋子上，但是并没有爬上来。同学在梦里还丢了很小很小的一块柚子果肉给他们。
讲都不要讲。一大堆麻烦。好了。
一大堆麻烦。好的。师傅还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经常就梦见手机坏了然后被水泡了，然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明你接不到很多好的气场了，跟外界联系，跟外界断了联系，接不到很多好的气场了。好了，
那是这位同修在修行当中有什么错误吗？
有很多问题啊，讲话不当心啊。
讲话不当心
啊，你讲话不当心，你现实当中得罪人，人家就不要跟你讲话了。明白了吗？
那是他生活当中还是说跟菩萨的就是这种气场？
生活当中跟生活就是学佛，学佛就是生活。什么叫生活？生活跟学佛分开的。拜佛的时候讲好话，平时就可以讲坏话，还要我讲啊？ 好了。
好的，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梦中有人给同修改了名字，然后说他名字太男性化，要改的女性化一点，然后女人要温柔，然后给他两个字智力。想问问师傅，他已经改名声纹成功了，那他如果再声纹是用声纹成功的名字，还是再重新声纹，还是用户口本上的名字来声纹呢？
照样跟第一次一样声呀，怎么声纹就怎么声纹了。
就是他现在已经改过一个名字，已经声好纹了。
对呀、
啊，那么他
声好纹就是说怕他没声过，声好成功呀，跟第一次一样再声一次呀，听不懂啊？那你已经生好文，你为什么还要生文啊？讲给我听啊。
就是他梦里梦到又有人给他说他名字要改得再温柔一点。
那还要改不啦？他还要改不啦？
对，他还要再改。
他就是说本来已经生过文，已经改过一次名字了，对不对啦？
对的对的。
哎，话都讲不清楚。哎，
不好意思
啊。你讲话要让人家理解的，否则你讲出来叫废话，听得懂吗？所以为什么师父叫你们站在人家的位置上来听人家讲话，所以说你如果讲出来的话人家听不懂，你不会废话白讲啊，听得懂吗？教你们做人、教你们学佛，教你们讲话，教你们好好的做事，听得懂吗？因为有的人说，哎呀，昨天有人说我要升温两三次啊、能够保险一点，我以为你是说升温两三次保险一点的，你刚刚前面说我已经升过文了，你先说他的名字改了，好的，然后升过文了，你放在后面讲的，所以我就以为你已经把那个这个叫什么律师，已经叫智力已经把它已经升过文了，那你问我再怎么升，那么当然跟原来一样再升一次呀。那你现在是验证问题是说前面已经改过了，你现在做梦做到立智力之后，你要把它再改一次，那当然再升，把户口本上的名字改啊，升啊，
就啊，户口本上的名字
啊，那是原始名字呀。
哦，好，不好意思，师傅没有组织好语言。
啊，
那
你们像你们这些小青年小孩子，没有师傅这么教育你们，好好的严格批评你们，你们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啊，听得懂了吗？所以这就是孕育着你们以后吵架不卖账这个因素，明白了吗？啊，好了。
那师傅还就是他名字与他妈妈的名字最后一个字一样，这个
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
这根本没关系。
那师傅他叫智力可以吗？
不知道。
智慧的智，美丽的丽。
智力，南美啊。
嗯。
南美洲有个叫智力啊。不要随随便便梦中人家跟你说谁，或者梦中就有个高人，或者梦中有个师傅，那你至少看那样子要菩萨你再改，不要人家梦中跟你讲改你就改，改了不好的话反而倒霉。你先看看你过去的名字是不是倒霉，过去名字很倒霉，那么你再改，听不懂啊？
他原来的话名字跟这个音是一样的，就是现在这个字变成不一样了，变成智慧的智，美丽的丽。
差不多的，没关系的。
差不多的，没关系，对吧？
先不要动吧，刚刚灵动，刚刚灵动性还没有定下来呢，又改了。好吧。
好的，好的，行。
好了，好了，好了。
感恩师傅，我的师傅问题问完了，感恩师傅。
再见啊，再见，再见。喂，你好。喂。
哎，师傅。
啊，你好啊。
哎，师傅你好，我弟子向你请安。感恩观世音菩萨。我今天不好想什么呢，就是死的，你替我老头子说猴的三二年的家子死的，他眼睛死的有的白光漏。
看得见一点了。
是我今天在给我老头子说猴的三二年的，再请你多加持好吧。谢谢师傅，给我老头子李根发加持。谢谢师傅，加持他眼睛或者看不见，你讲的他有眼或者看得见的呀。
看见了吗？
多加持。
我上次跟你说了，我上次你记得吗？上次录音里边我说给你老头子加持过之后。眼睛会看到一点光的，
白光。
现在白光看见了吧？
看见白光，现在请你再加持谢师傅。好师傅。
你自己要好好念经的，你不能一天到晚靠师傅加持的。
你再加持我，你加持一下。
我等到我把气都用到你身上，好吧？你先是保证眼睛都看得见，那我就。
哦，谢。
谢，你都好意思讲的，那我怎么救其他人呢？你看看师傅现在累成这个样子，我要救全世界多少人呢？哎。
对的。
你不能把我的一点点正气全部用光啊！
哦，不，师傅这样子，你看弟子这个念经，我自我意味很努力，你看我气场好不好？
气场蛮好。
真的，师傅，我真的很努力的，师傅讲什么我就听什么，晓得吧？那么我问你，我前世修不修啊？
修的。
哎呦，真的，我更加努力的修，我这个小房子念了好不好啊？
你这个前世是一个坏男人。
哎呦，该打我自己打自己，我今天补，今天是补修。
你自己知道你其实梦中给过你好几次，你看得到一些情景的，就是你前世的，你还以为这个男人不是你呢？
哦，
就是你啊。
哎呦，好舒服。谢谢。
改毛病啊。
我跟你讲呀，我这样子的，我不是这个12月份在马来西亚要开法会嘛。我这个开法会是吧，我老头子眼睛家都看见我来一身书法。
好的，没那么快的。
跟着
你老头子没那么快的，我告诉你。
哦。
你先生的业障很重。
谁的业障很重啊？
你的先生啊。
哦。
主要是问题他杀业太重啊，所以眼睛不会马上就好的。
哦，他今世没什么杀业，要么前世哦。
我就是说的前世。
知道了。现在是吧？他念经，他是跟着那个机器念。我现在替他念经怎么了？本来是七遍大悲咒，七遍心经，三遍礼佛，再怎么消灾那个礼佛大忏，准提神咒，念了很多，还有解结咒、往生咒，我都给他念了是21遍，晓得吧？我天天给他念，替他给大忏悔，大忏悔，我给他大忏悔，他这个罪孽很重，三倍，是吧？我弟子我是这个子，我晓得我自己还有孽障的。我孽障，我只是把中文是大忏悔之前的孽障，我知道我很惭愧的，我恨自己又做错事情了。我现在是彻底的，彻底的。
所以彻底现在不能做错事情。
不做，一点点的坏事都不做了。不，意念是不好想。我知道了。
这才叫对啊，这才叫好孩子啊。
很感谢。上上我讲话讲了太多了，同学批评我笑死了，笑了肚子还疼了。我说是跟师傅到天上去什么什么，他们笑死了。他叫我少讲话，给师傅多讲话，那么我得到加持了。
好努力呀！好吧。你要相信你先生的以后的演技会越来越好的。好好的努力啊！你要是这辈子再不好好修的话，我告诉你，你下辈子就完了。
我不要，我要修到天上去呀、啊！好修吧。
好修吧，看你自己呀、
啊。我努力。
千万不行，嘴巴乱讲。你过去只要嘴巴话太多啊，真的骂人呐、啊，什么都会呀、啊。
哎呦，我真的没有，好，我知道了。就是、
你再讲啊！
不讲。
我刚刚给你刚刚讲你毛病，就是给你加持，你现在说没有，好了。
没，
白加持了，
我打自己。
你自己想一想，你想想看，你会没骂过人？你想想看，哼，你还要跟我讲？你骗我有什么用啊？菩萨不知道啊？
知道。知道。
整天去骗人好了。
我知道，师傅，你给我做加持啊！怎么样？我怎么修才顺？就是说，你给我指点一下。
你现在不就在念经啊，修心啊？
念，我天天念，
就这样嘛。
早上念，晚上念，给师傅念，还有念经放生，都知道。
好了，就这样的。
就这样子
啊，
就这样修好了是吧？
就越修越好。
师傅多加持我啊！
好了， 好了，给人家看看，好了。
师傅保重哦。
啊，再见再见。
身体一定要保重，晓得吧？
再见再见。
师傅再见，都是再见
啊，
保重哦。
喂，你好。
Hello。
哎，你好。喂，你好。
Hello。
你好。
好啊，我想啊，今天是有看图腾对吗？
今天没看，今天是问问题，
哦、
问问题。
啊，问问题啊，我想知道啊，我已经刚刚移民过来悉尼，然后但是我我发现啊很难找工哦，然后我又开始好像有些会觉得好像
心情不好，
没信心
啊，
对，心情又不好，然后很烦躁这样。
对，那就是刚刚叫人家说啊，移民烦躁症，这是医学上新的讲的，实际上在心理学上讲，就是当你啊一个人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不适应环境。啊，不能融入这个社会，这就烦躁症就出来。用过去传统的讲呢，就是叫水土不服，明白了吗？
哦。
所以呢，我觉得你现在呢，要心要定下来啊，没有一个人一帆风顺的。刚刚移民过来，马上又找到工作，马上又好了，又赚大钱了，又发财了，你说可能不啦？
嗯。
那你现在首先要安定下来，家里定下来，没有烦恼就好了。工作慢慢找，你又不会饿死的啊，对不对啊？啊，所以你自己要想开一点啊，能够家里平安那就是福气了。另外自己要念经，要念准提神咒。
有，我有念准提神咒，我
然后还要念心经。
也有，我现在的功课是我有念七遍的大悲咒，七遍的心经，
太少了，
一遍的礼佛，然后49遍的准提神咒。
哎，人家小青年呢、啊？你人家小青年念多少啊？人家工作才找得到的，人家要念多少你知道吗？一天至少21遍大悲咒，21遍心经啊！你说说看你这点效果怎么跟人家好比啊？
哦，21遍大悲咒，21遍心经
啊。
哦，
像这种像你这种嘛，根本不要着急的，要找工作嘛，讲老实话，你心平气和啊，把 resume 寄出去，然后自己呢求求菩萨保佑啊，我们还有很多佛友，人家念经念到后来都是佛友相互介绍的，也有工作啊，明白了吗？
哦、
这有什么稀奇的？你自己一点苦都吃不得的。那我问你，你移民之前你也是一帆风顺的，也是很烦恼的呀，对不对啦？
因为移民之前我已经在我的国家，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就一年半之前我就已经在开始去apply send 我的 resume， 但是到现在都还是没有。
你要记住了，很简单了，你知道现在大学生多少失业啊？澳大利亚毕业的了，不要说你马来西亚来的了。
嗯，
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
所以你自己要有信心的，要靠菩萨保佑的。马来西亚现在，澳洲现在对很多很多问题，他们并不是这么看法好的，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自己知道嘛就好了，老实一点啦，学会克制，节约一点，好好努力，好好相信菩萨。像你这种老实人，只要 interview 就会有机会，明白了吗？
好。
不要你在马来西亚，你在马来西亚 say resume 根本没有用，你要在澳洲 say resume 才有。
在马来西亚。
啊，你这都不懂啊？哪有一个大公司的老板说你在马来西亚，我把你调过来啊？发神经啊？人家先找当地的，这还不懂啊？
嗯。
就地取材，这都不懂啊？人家会跑到马来西亚，你是什么特殊人才啦？非要到你这里去招啊？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好啦。
嗯，然后想知道，现在我做的功课，平时做的功课有效吗？因为我都不知道我念得好不好。
念得很好，很有效，你身体的毛病就比原来好了很多了。像你这种人，过去要得精神忧郁症的，你听得懂吗？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精神有时真的是。
就是忧郁症，还要我讲啊？我还会看不出来啊？你记住了。你自己能够啊这么愉快的移民过来，你想想看马来西亚有多少人想移民移不过来啊？ 你已经很服气了，你也不要一下子要这样要那样。
因为我孩子和丈夫还在马来西亚，就一个人过来，所以我就觉得很。
对啦，所以你就靠菩萨念经啊，才能团聚啊，明白了吗？哪一个移民过来不是一个人先过来的？你告诉我呀。
嗯，明白。
没那么容易的，你要是啊有钱呢，全家移民呢，你现在靠技术移民，你就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么圆满的，你只能相信自己很多方面还不足啊，福德还不够，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这有什么稀奇的啊？没工作，天天到观音堂来念经，像上班一样啊，念到工作有了，那么再去上班，这不可以啊。你现在在家里干嘛啦？
我就在念经。
念经一天念七遍啊？啊，八个小时念七遍啊？讲给我听啊。
我就念了经了，我就去塞我的瑞士米那些。
啊，你每天要塞八个小时瑞士米啊？
哦，没有。
好啦，你除了做正规的塞瑞士米。去报纸上找工作之外，你其他的时间都要花在念经上，求菩萨保佑你，
哦、
这个还不懂啊？
哦，
你在家里再待下去的话，发神经的，听得懂吗？啊，
听得懂。
动物是孤居的，你人是群居的动物，听得懂吗？人如果离开的人，很快就会孤独的。
明白。
明白了不啦？你一个人在家里呢，你再待半年呢，你不是神经病也神经病了，天天想老公想孩子，你不是神经病啊，你赶快出来，多多拜佛念经，明白了吗？要么就到马路上去找，心情不好就跟菩萨讲，这个是最好的心灵安慰的，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
啊，真的，你真的已经很福气了。你这么一到澳大利亚来就能够认识卢台长，哎，
就是昨天我有去佛堂，然后我就见到卢台长，我就很高兴。
对啦，你跟你说开心一点啦，哪个人呢？人家等了七年工作都没有啦，这是什么办法啦？记住啦，有的时候看看人家，想想自己，不可能一帆风顺的，能够有这么个机会，能够移民到澳洲来，你已经很好啦。
嗯，明白。
明白了不啦？
那我大概还要等啊，多久才能？
多情愿花点钱去算命的是吧？多，我说你情愿是不是花钱去算命啊？多靠自己努力啊。
哦。
自己也不要去算命啊，自己去努力，念经，去学佛。
我没算命的，我没有
算命，我看你也算不起。你给我记住了，你现在。就好好念经，求观世音菩萨，每天都觉得希望就要来了，你就过得很好，很开心啊。如果你每天啊说人家跟我说你啊明年六月份你才会有工作，那你就天天在家里睡觉好了。我讲话你听得懂不啦？哎呦，智慧都没有。
可以再讲吗？我不是太懂。
不是太懂。每天求菩萨就觉得每天会有希望。
啊，
你如果算命人家跟你说明年六月份你才会有工作，你这从现在到明年六月份你是不是天天在家里不要发神经的？
哦，
听得懂了不啦？
啊，听得懂。
这里有观音堂，对不对啊？
对。
你自己好好的，难过的时候到菩萨这里来哭哭磕磕头求求，有什么不好啦？
明白。
坚持啊，一个人成功都是坚持的。你以为这里一家家团聚都是这么容易的？哪个不等了七八年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就是这样。你要是在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啊想啊想啊想啊，就要想出神经病出来了。一个是 say resume， 第二个看报纸，打电话。方法很多，明白了吗？第三，求菩萨保佑，要有信心，找个工作算什么啦？明白了吗？
明白。
老实一点啦，真的。
嗯。
你像你这个中年妇女，我看你年纪已经蛮大了，啊，三十多岁，三十多岁吧要。
对对对。
哎、啊，真的不小了，到这里来不要不要这种不该看的东西乱看，网上不健康的东西不要看，否则你找不到工作的，听得懂吗？
明白。
不许去看那种男男女女色情的东西，我警告你，你听得懂吗？
明白。
啊，否则你找不到工作的，不要去乱想，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好好念经了，学做好人，菩萨不会不关心你的，你相信好了。我们一个小朋友啊，两年找不到工作，毕业之后，
嗯，
人家到东方电台念了两个多星期呢，啊，到澳大利亚财政部去了呢。
哦。
嗯嗯，我跟你说，心诚则灵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再见了。嗯
嗯，谢谢，
嗯，拜拜，拜拜，
拜拜。
其实师父已经在给他加持了。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